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讲道学。今天晋升讲道学已经进到第十讲了啊！今天罗文辉要跟你讲的就是讲章的结构和组织，讲章的结构和组织。那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九堂课里面啊，你吸收了有多少，或者是一边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疑问，你很想啊跟我一起交流的，非常欢迎你随时写信过来，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联系，我呢会尽量的回答你的问题。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啊讲章的结构和组织。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题目啊，题目，那每一篇讲章都应该有一个题目，就是讲章的名字。题目和主题是两回事，不一样的。主题呢是一句完整的句子，用来表达整篇讲章的信息，而题目呢只是片语，通常是没有动词的，不是完整的句子。题目看来好像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为讲章改一个适合的好的主题又醒目的题目呢，那就成为这篇讲章的独特的名号了，就会被人纪念，又能够使那篇讲章更有血有肉。题目呢千万不要是负面或者是很低俗的。如果教会把讲道的题目挂在教会的门前，那更是在表达教会的气质和见证。题目也不应该用威吓性的，或者是太批判性或者挖苦别人的用字，因为设下题目的目的是在吸引人去听嘛，所以应该叫人听见感到舒服自在。有人曾经讲到施洗约翰被砍头的那段经文，就采用了断头的舞会，舞会就是跳舞的一个会啊，断头的舞会作为题目。那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呢对这个题目有点保留，因为你很难保证有人看了这个题目会感到哎呀不舒服，心里不安啊。如果题目能够设计得稍微具时代性又不落俗套的话呢，那就好了。我看题目如果能够带一点宗教气味都是好的。那下面一些题目呢能够略带时代的气息和宗教的气味啊，不知道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好，第一个，这篇讲道呢是指出圣经常常提到耶稣很喜欢跟人一起吃饭，特别是跟罪人一起吃饭，他的题目就是耶稣饭局，耶稣饭局。好，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信徒真正的见证呢是不能顾到自己的，不能常常想自己啊。那么他的题目呢就叫伤己身的见证，就是伤害自己身体的伤己身的见证。好，另外一篇呢是讲到有关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埋怨天天吃玛拿的，那题目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啊，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好，第二点我要谈的就是引言的问题。引言，引言的目的呢是引发兴趣，使会众愿意听下去。好的引言呢能够很自然的引入本论，引导听的人一步一步投入。 一些个人生命的故事或者是社会发生的事情，只要能引进这个正题呢，都可以成为材料。几句啊非常好听的句子，或者叫人啊很惊讶的句子，或者是一个啊不会太低俗的笑话，都有力量引进啊这个正题里头，会引起人的注意。经文本身的背景故事呢，也可以成为引言。那以下是撰写引言的时候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第一呢，不要在引言里面宣读自己的大纲，以保留会众对信息的好奇心。第二，记住引言并不是讲道，不要在引言里面教导或者带出任何应用的要求。第三，引言呢不应该超过五分钟，不需要太多细节。第四，引言本身的故事应该完整啊，不是以引用没有完整的事例啊，避免会众的思绪继续的寻求答案，不能专心的听下去。第五呢，避免引用负面或是低俗的内容或者笑话。第六，不适宜用太具争议性的时事议题，以免挑动会众不必要的情绪而无法专心听到。好了，第三点我要说的，刚才说了题目引言，现在第三点就是转接语。转接语，曾经听过有人讲到，那个传道人呢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之后，接着就讲他的重点了。诶，我就是摸不着头脑，究竟这个故事跟那个重点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啊，对于讲的人来说啊，故事跟重点的关系，或者是重点和重点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但是对听的人来说呢，诶，可能接受不到啊。那转接语呢，就是填补这个跳跃的空间。那我给你一个示范，我在引用张子华牧师所提供的一篇谈到追求生命的深度这个信息里面啊，讲到的人呢先说了一个真人真事，就是一个很有钱有名的人他自杀，作为一个引言。好，说了这个引言之后呢他就说出一个转接语，就说为什么有钱的人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呢，却有许多穷人经历生命的快乐呢？好，今天的经文有很大的提示。那讲到的人哎，马上就提出第一点，财富地位权势都不能解决人心灵的空虚。提出解经例子之后，接着的转接语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件物质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生命的深度里头，既然是这样，又有没有精神上的东西可以呢？宗教道德可以吗？接着提出第二点，教条式的宗教道德生活也不能保证我们得着生命的深度。那讲到的人在做出解释啊，就是解经啊和例子的应用之后呢，又说出了转接语，就说就是连宗教道德生活都不能啊，不一定能带我们进入深度的生命，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这样呢，讲到的人带出第三点了，是整篇讲章的信息所在，就是我们需要排除一切去专心跟随主。那转接语呢，就好像连接骨和骨之间的关节一样重要，能够使整篇讲章联络得自然流畅。传道人应该花些时间和心思来撰写转接语，这会使讲章的逻辑性更强。好，下面呢我要接着讲第四点，就是解经了。解经是属于本论的重点，解释圣经也是讲道者的主要任务。大部分会众其实是很重视在讲道中的解经教导的，因为平常他们自己读经总是遇上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能够听到有人给自己解释都会很珍惜的。只是呢，如果讲道的人引用太多神学用语或者是专门的术语，或者一下子解释得太复杂，往往会叫人失去了听下去的兴趣。 讲道的人常常要敏感会众的理解能力和对圣经认识的程度，做出适合的深入浅出的解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研究的兴趣呢，未必是会众兴趣所在。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经文的信息上，常常反问自己这个讲章的目的和主题，而不应该在我们个人研究的兴趣上发挥的太多。我们常常需要解释一些经文中重要的字，也许我们经过一番释经的努力，就是从新约中发现那个字或者那个词出现过多少次，到这个词或者字可能有多少多少种不同的意思，以致不同学者的解说，最后呢，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这个字或者词最正确的意思。这种真知灼见确实是很宝贵的，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在解经的时候，往往只需要讲出结果，不必讲述过程。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会众能够在有关的课题上了解多一些，那你要尽量的解释得精简和容易明白。如果需要再详细的解说呢，那就应该安排在主日学或是查经班里面进行了。解释经文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需要稍微引用原文，这个时候讲道的人也要特别注意，别让会众感到哎，你好像在卖弄你的知识。就算会众并不觉得你在卖弄知识，只是他们对于你处处引用经文这个原文常常说原文是这样这样的，原文是这样这样的，哎，他们也会可能产生一个反效果，就是感到哎，只有认识原文的人呢、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正意思，圣经的真理呢就变得好像遥不可及了。这种权威的建立某个意义上是违背了更正教的宗旨。更正教就是鼓励平信徒自己直接读圣经学习真理，圣经翻译工作的目的就是这样啊。有一位很出色的圣经学者，他解经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但是呢，他最喜欢引用原文，而且常常指出和合本在翻译上出现一些错误。我呢就曾经听过有会众非常的生气，就说哼，好像这个学者的这个角度，我们不晓得原文的人呢、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啊，读圣经就没有意思了，大概只有他好像他一样认识原文，懂得原文才有资格读得明白圣经了。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必须以此为鉴呢、就是呢，我们如何把高深的研究尽量表达得平易近人，使听的人是被激励要努力的读经，而不是很自卑的不敢读圣经啊。好，下面我们进到第五点了，就是例证，就是例子，举例子。讲道里面必须有例子，例子也是用来强调某个真理的重点，使听的人感到有兴趣印象更深刻。有些人很懂得说故事，讲道的时候喜欢说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和例子，解释经文部分却薄弱肤浅，哦，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了。当引述科学的例证的时候，必须重复考证，尽量的确保正确没有差错。某些困难的神学或者是自己不太明白的真理，比方三位一体，我建议不引用例子更好啊，因为往往这些例子会错的机会很大。比方有人尝试用水啊、冰啊、气来比喻三位一体，其实是个很错误的例子。当引用个人的经验的时候呢，也要小心谨慎，尽量不要引用家人、亲戚、朋友的反面例子，绝对不适宜公开例子里面的真正主人翁的名字或者身份，绝对不应该把自己的经历说成是属灵的标准。当你要提到自己的得胜的经历的时候，就是胜利的经验呢，小心 使人感到炫耀你自己。当提到自己失败的经验的时候呢，也小心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呢会因此而跌倒。当你想引用你会众曾经对你说过的话，最好是在讲道之前呢先得到他的同意。如果你不能太确定那自己引述的例子有没有问题，你不太确定，我就建议你可以请一些资深的信徒对他们讲一次，从他们的角度给你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如果你要引用一些特别的属灵经验呢，也要特别小心啊，比方一些神迹奇事，你要留意自己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传递了背后的信息。高举超自然的神迹对会众不一定是有好处的，讲道的人首先要好好的做出分辨，所以建议你不要常常引用，还是少用为妙啊。那最后一提关于这个例子，那就是有些讲道的人很喜欢引用很多不同经文的来源。假如那是一篇主题式的讲道，而每一次引用的经文都是在带出某一个重点的信息，这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呢，假如你选定了一段经文做释经讲道，却选了另外一段经文一些圣经故事或者另外一个圣经人物作为例子呢，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选取一些更贴近会众日常生活的故事做例子，把那一个圣经故事留待下一次讲到的时候去做，这样呢就能够详细的解说清楚，免得把他们糟蹋了。好，第六点就关于这个应用。每一篇讲到应用是最核心的部分。讲道王子司布真曾经说，当应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真正讲章开始的时候。一篇如何精彩的讲道，如果缺少了应用这一部分呢，就是一篇漫无目的的讲道。讲道的目的是要人的生命因道而改变，在讲道里面提出具体的要求，就是瞄准人的生命而发炮，期望达到生命的更新。在本论的每一个重点呢，经过解经之后，讲道的人可以考虑加入鼓励应用的部分。有讲道人喜欢在应用放置在本论里面，有喜欢把应用留在最后的结论里头。那这要看你的大纲和整篇讲章的铺排。如果你的整篇信息是紧紧相扣、步步逼近的，那就不适宜在中途加插应用，就会影响那个气势。应用可以留在最后。如果你的讲章一个重点和另外一个重点之间有空间，那在中间加插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应用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应用呢，是最自然的从释经里头产生的。当你传讲往普天下传福音的这个教训的时候，最直接的应用就是我们应该在福音的事上尽上最大的责任。间接的应用呢，就是我们可以教导孩子在收到春节的红包的时候，当想到未得之民的福音的需要。我们在解释经文之后，当然寻求那最直接的应用，但是间接的应用有时候也是可取的，可以实际运用的。只是呢，你必须先提出直接的应用，再提出间接的应用，否则呢，就会变得很不自然了。你是想想，你在讲论传福音的信息，却不挑战会众直接传福音，只邀请他们做福音事工的奉献，哎，这就很不恰当了。那提出应用的时候呢，是要使圣经的真理变得更个人化，可以实践出来的。所以留意你的应用不应该过于理性或者是理想化，太过高层次、太高调，反而会直吸会众的回应。应用如果能够提供实际和具体的方法，是对你的会众一种最好的牧养。我听过一位牧者 建议弟兄姊妹每天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向天父先说一声谢谢，或者是天父早安。那这个应用呢，虽然简单，却叫弟兄姊妹有深刻的印象，而且呢可以实践出来，甚至呢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好，第七点呢就讲到这个结论了。传道人呕心沥血写好了本论，往往在结论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草草收场。伟大的演说家却是很清楚结论的重要性的，他们会花上很多时间去预备结论部分，一篇讲章到最后的几分钟是决定胜负的最后挣扎。一般讲道法都鼓励大家先写下结论，然后才撰写引言和正文，因为结论说明整篇讲章的目的。做结论的时候呢，讲道人常常会喜欢复述大纲的内容，以强化会众对信息的记忆。的确，讲章的重点是应当重复的，真理就好像钉子一样的通过木匠一下一下的打进人的心里头。但是呢，这并不是结论的目的，结论的目的是要向会众提出清楚的要求，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引发应用啊。结论必须要强调表达出应用的期望，最好的结论要能触摸人的感情，引发出真诚的回应。那以下是撰写结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第一，长度约3到4分钟，不适宜超过5分钟，所以用字要简洁精简。第二，结论应该单纯，无论讲章正文是何等的丰富或者是何等的复杂，结论却要尽量的简单，一个重点已经够了，使得这个力量能够集中。第三，在结论的时候不要客气，可以直接用你而不用我们，因为这是牧者向会众发出的生命的挑战，所以应该呢直截了当的带着权柄的。第四，不适宜用假如这些好像很犹豫的用字，因为挑战呢你的会众挑战他们实践真理，那最好就不要给他们有机会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这样说但是我不一定要做啊，千万不要这样，所以不要用假如这些字眼。第五呢，结论的时候不应该提出一些在本论里面没有提到过的新材料。第六，做结论的时候不应该以笑话做结束，结论是最严肃的一刻，要正正经经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他们，一个笑话可以把整篇讲章的力量消解啊。第七呢，结论必须积极正面，不要用恐吓的字句，比方说当信主耶稣，否则呢地狱之门就等着你而开了，让我们低头祷告吧，这样的说法呢就比较负面带着恐吓性了，就不好。好，下面呢我再给你举一些例子作为参考啊。有一个结论是这么说的，听好了啊，假如你现在想到有什么人得罪了你，我邀请你这一刻就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不愿意饶恕他们，天上的父亲也不愿意饶恕你。那这个结论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建议你应该把它改成这样，我相信你的心一定能够想到某些人，他们曾经开罪过你，或者曾经使你困苦难受，圣灵能够帮助你想到一些人说过的某些难听的话，或者某些你可能根本不想再提到的名字。这一刻圣灵要帮助你去面对这些人，这个时候就为着你和他们的关系先做一个祷告。那前面一个结论呢用了假如两个字，因为那里说假如你现在想到什么人那用了假如两个字，这让听的人有机会回避这真理，就说 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呢、啊。所以呢，我建议你把它改成啊，为一种更肯定的语气，就是说，我相信你的心一定能够想到某些人。另外呢，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你不愿意饶恕他们，天上的父亲也不愿意饶恕你，作为一个结论。那这个感觉上呢，就比较负面，而且带着威吓性。我建议你删除这一句。那这个结论向听的人发出了生命的挑战，并不是一下子要求人要马上饶恕得罪他们的人。发出的挑战是具体却不过分，就是要他们开始面对这个关系，开始为这个关系来祷告。讲道的人要向人发出挑战，但同时呢，也要敏感于人的感受。所发的挑战应该合情合理的，而且循序渐进，不适宜强人所难，总要加上许多的积极性的激励的话，以避免叫人生厌呢，引发反效果。好，第八，最后的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那在结论的部分里头的最后的一句话，值得我们付出更多的心思去推敲，因为它实在比我们想象中能带出更大的震撼的力量。说得好的这个最后的一句话呢，能够带着力量停留在会众的耳中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篇有关天国降临的信息啊，讲到的人描述基督徒往往对现实的生活感到很无奈，上帝好像藏了起来，侍奉常常遇到挫败，好像徒劳无功。最后讲到的人就劝勉会众，他说，当我们继续在那些看来最平凡最没有实际果效的侍奉上忠心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中，原来天国已经很近很近了。讲到的人配合着声线和真挚的感情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直到今天。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跟你分享的就到这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一起讨论的话呢，欢迎你随时用短信或者是电邮跟我联系。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